弟兄们平安。今天圣餐主日，我们在领圣餐以前呢，我们还是看一段神的话语。假如有人问你什么是福音，你会怎么回答？那我们常常会说，福音就是好消息，是不是？那福音呢，的确是好消息。它是什么样的好消息啊？什么人可以得到这样的消息？我想从世界的眼光来看，或者是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那什么样的人应该得到好的东西？我想从世人的眼光来看，那些有权有势啊，或者是那个对社会贡献大的人，对别人付出多的人，那这些人呢，应该是得到什么？应该是得到最好的东西，对不对？那同样的，假如是从世上的观念来看，福音是好消息的话，那些有名有势啊，对社会贡献大，或是对别人付出多的人，这些人是最有资格得到这样的好消息，是不是？但是福音呢？是福音的信息是属天的信息，它与地上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那一个人靠什么可以得到它？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福音的好消息？或者说是反过来说，什么人得不到？什么人跟福音好消息没有关系？有人可能会想，这些问题都太简单了，我早就知道答案了。假如我们是这样的心态的话，我想我们可能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看得太清淡了，觉得太没有价值了。我想今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来思考这些问题。今天的主要经文就在使徒行传的3章11节到26节那一段。我来读一遍今天的经文，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思考，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3章11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儿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意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儿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过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他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列祖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恳求你。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愿你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我恳求你挪走我们心里的所有的拦阻，愿你的话语安慰、鼓励、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使徒行传第3章11节这里说，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那这里说的那人是什么？是谁？说上面经文提到的那个 生来那个瘸腿的人，啊，那个人是生来是一个瘫子，啊，已经四十几岁了。然后之前呢，他天天被人抬到圣殿的门口，啊，在那里向人乞讨。那使徒彼得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将那个瘫子啊彻底的治好。那个瘫子呢，不仅身体被得了医治，更重要是他的灵魂的生命得到了医治和拯救。那个瘫子呢，他的人生被神彻底改变啊，他不需要在人面前低三下四，不需要再被别人看不起了。那得到医治以后呢，那个瘫子没有离开，而是什么，跟着彼得、约翰进到圣殿里面去。啊，一起来要敬拜神，在那里一蹦一跳的啊，要在众人面前为神做见证。我想，一个四十几岁的人，像个小孩子一样啊，在众人面前无所顾忌的拉着彼得跟约翰的手，在那里大声的赞美神。他没有想到，他竟然还有机会可以到圣殿里去啊！他那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啊，第一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到圣殿去啊！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心情是什么样子。他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喜乐，他不得不啊高声来赞美神。那看到这个摊子的变化，很多人呢就感到非常的惊喜，非常惊讶，就跑过来啊，跑到他们面前，跑到彼得啊、约翰跟那个摊子啊被治好的摊子面前，他们没法理解啊，那个生来是摊子的人，转眼之间呢被彻底医治，成了一个正常人那让他们更感到惊奇的是。彼得竟然有这样的能力啊！他可以什么一句话让这个人起来行走。那么接下来呢？彼得要告诉众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要将众人引到耶稣面前啊！他要告诉人，让那个瘫子可以起来行走的原因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让他从那个瘫痪的状态啊，成为一个正常人，也让他得到了那个大好的消息。那使徒行传3章12节这里说，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事儿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那彼得看到有很多人就过来了，就马上开始对他们讲话。很显然，这又是一个传讲福音的一个大好的消息。所以彼得在这里先问众人两个问题啊，接着问题让他们去思考。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一个问题是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事儿当为稀奇呢？那这事儿，这个刚才讲了什么？刚才那个事儿是不是他那个摊子被从被医治，被彻底医治？所以在这里呢，彼得要反问那些人：你们为什么把这个摊子被医治这个事情看为稀奇？言下之意的话，这个事儿没有什么稀奇的。那些人明明是觉得非常的惊喜，是不是？他彼得却轻描淡写的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这个事儿是小事一桩。”你想想看，彼得这样说的时候，那些人会怎么想？心里面会更加稀奇，是不是？会更加想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到底怎么一回事？所以彼得非常有智慧，他把众人的心呢给挑动起来，他要把他们引到耶稣的面前。所以紧接着彼得问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你们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让这个人起来行走。那从彼得的问题可以看出来，那众人很清楚是彼得让那个人起来行走的。那从四本福音书我们知道，那主耶稣已经把医治医病赶鬼的这个恩赐和能力已经赐给了门徒们门徒们以前那些曾经在一些地方行医治医治这样神迹。我们看两节路加福音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九章第一节和第二节那里这样描述：耶稣叫起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还有第六节，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治病。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门徒们到了。就得到什么？从神来的这种医治的医病赶鬼的恩赐和能力，那这个能力是从耶稣来的，耶稣基督亲自把这个恩赐给了他们。那门徒们就顺从主耶稣的护照，就到处呢去宣讲天国的福音，为人医病赶鬼。那使徒行传第三章这里呢，在圣殿里祷告和献祭的人当中，那很多人的话有可能是没有从来没见过彼得行过神迹，或者说他们没见过彼得。 行过这样奇特的神迹，进而让一个生来是瘫子的人啊起来行走。行在第三章十二节这里，在这里呢，彼得反问这些围观的人：“你们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有什么能力？”那这些人在定睛看彼得，什么叫定睛？是什么？凝视，非常好奇的那儿看他。所以那些人呢，要弄清楚那彼得和约翰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呢？那从彼得的说的来看呢，在那些人看来，一方面他们认为彼得和约翰是有能力的，另一方面呢，他们认为彼得呢和约翰的能力呢，他们是跟他们的前程有关系。那前程什么意思？前程就是是在神面前的圣洁，在神面前的敬虔。那换句话说呢，那些人会觉得是因为彼得跟约翰他们在神面前行得好蒙神悦纳，所以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说彼得在这儿反问众人要借着这个反问呢，否认他们的想法，要让他们明白，他们的能力不是来自自己，而是什么？也跟那个他们的前程没有半点关系。首先，在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那是彼得是彼得让那个瘫子起来行走的。但是在众人面前讲话的时候，彼得说是我们，那我们是包括谁？是包括彼得跟约翰，是不是？那彼得在说什么？你们不要认为那约翰和我有什么能力你们不要认为我们两个多么虔诚不要以我们能力从虔诚而来。所以彼得在这儿使用"我们"这个字呢，在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什么观念呢？约翰跟彼得他们两个人是什么？是一起的，他们俩是一个团队。那彼得在众人面前呢？众人面前他在告诉他们，约翰呢实际上是有同样的恩赐和能力，他也可以让这个人起来行走的所以彼得这样的观念呢，对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团队。很多时候我们只需要有一个人在那儿做带领、做协调，但是呢，其他团队里成员呢都是同样重要的。因为什么？没有他们的支持，没有他们的在背后的这种搭配，那做带领、做协调人是不可能是不可能发挥功用的，是不可能发挥神给的恩赐的是不可能有效服侍的。所以提醒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每个团队每个人呢，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当持守一个什么团队的观念，持守一个合一一体的这种服侍观念，这样我们可能在一起能够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才可能有效的一起来搭配。那回到使徒行传第三章这里，彼得医治瘫子能力从哪里来？第三章13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都非常熟悉。那神拣选以色列人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以撒是他的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雅各呢是以撒的儿子。彼得在这里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他们列祖的神。那彼得把他自己放在这里面，放在他们当中。强调什么？强调我跟你们是有同样一个神那以色列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他们列祖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在出埃及记有很好的描述，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那耶和华神是当时是亲自告诉摩西，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当时他要差派摩西到埃及去救拔他的子民。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三节到15节，那里这样描述。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的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那神在这儿告诉摩西，他的名字叫我是，我是就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那耶稣自己呢，也曾经引用过这段经文， 在马太福音的22章的第32节，那你这样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神。那主耶稣呢，在这儿引用这些经文，在强调什么？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什么？是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啊！他是让死人复活的神。那在使徒行神学神学3章13节这里，彼得要告诉众人，他们祖宗的神呢，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那这里呢，这个仆人也可以翻译成儿子啊，那位自由拥有的啊活人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儿子耶稣。那荣耀这里指的什么？指的是死而复活啊，升到天上。活人的神呢，让什么？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升天。那彼得在这儿再次强调呢，他们前面几经文提到了拿撒勒的人耶稣呢，就是神的儿子耶稣。那使徒行传的3章13节最后一句话这里说，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那彼得呢？对前来为官的人说什么？你们把神的儿子交给了比拉多。那比拉多我们知道他是罗马政府的巡抚啊，那么巡抚的权力很大，他可以定一个人生死啊。那么这里讲比拉多呢，定义要释放耶稣，那些人呢，竟然在他面前呢把耶稣给弃绝了。那从这一节经文看，彼得好像对那个比拉多的评价还是正面，是不是非常正面？那比拉多一开始呢，的确是想释放耶稣。那因为什么？经过好几次的审问以后呢，他查不出任何的罪状啊。那么我们知道当时罗马政府的法律还是比较健全的，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之下呢，是不能够定一个人有罪的啊，尤其是不能定一个人有死罪。那比拉多没有查出耶稣犯有任何的罪状，本来打算要鞭打他以后将他给释放的。但是呢，他没有顶住来自众人的压力啊，他最后什么？最后屈服了，最后什么？低头了。那他本来是有权啊，有权可以释放耶稣，他本来也有权不让啊，不要把他交给其他人啊，罗马兵丁去钉十字架的。但是呢，他为了讨好以色列人，讨好以色列宗教领袖，也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名誉啊，他在众人面前向世俗低头。那在这里说呢，那些以色列人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耶稣，这个弃绝是什么意思？是否认，那些人是否认了耶稣是神的儿子，否认了耶稣的身份，也就是他们拒绝承认了拿撒勒人耶稣呢是神的儿子，基督啊，是救主弥赛亚。首先在3章14节这里说，你们弃绝那公义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这彼得呢，在这儿提醒众人，他们否认了耶稣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品格啊？那这里讲什么？耶稣是圣洁的，是公义的，那只有神是圣洁公义的。那这里再次说明什么？耶稣是那位神啊，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啊，也是基督。那彼得在提醒这些人，他们弃绝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反而什么？求罗马巡抚呢，为他们释放一个凶手。那从马太福音的经文，我们知道这个凶手呢，他的名字叫巴拉巴，当时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一个杀人犯啊。那这儿用反而是加强他们竟然要求比拉多释放一个杀人犯。那些人不仅仅弃绝了啊，否认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有什么？使徒行传的3章15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彼得在这儿给他们提，叫你在他们面前控告他们，对不对？给他们提供一个罪状，他们将什么生命的主给杀害了。那以色列人杀了赐生命的主，而要求比拉多释放一个杀生命的一个巴拉巴。那彼得说呢，是你们啊，你们把赐生命的主给杀了，杀害了。但是神呢，让他从死里复活了。那在首先在前面第二章呢，彼得曾经告诉人，赐生命的主，神的儿子呢，他本来就什么是不能被死亡拘禁的，因为什么？耶稣他自己在约翰福音第11章那里告诉我们，他是什么？他是生命，他是复活， 生命在他，复活也在他，所以死亡对他没有任何的辖制。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三章这里呢，彼得对听他讲话的人说什么？是你们弃绝了圣洁公义的耶稣，是你们杀了那赐生命的主。那些人他们没有直接参与，但是他们什么？但是他们是杀人的帮凶啊，所以是杀人犯。彼得呢就把这个罪名呢直接定了他们身上，说他们将耶稣基督给杀害了。那众人听了以后，听了这样的控告以后会怎么反应？他们会是不是会他们会服气吗？那过一会儿我们再讲。那彼得先要告诉众人，那个瘫子是如何得到医治的。使徒行传第三章第16节，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叫你啊，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那在这里，他的名是讲的耶稣基督的名。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什么？是代表他的地位、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名是什么？是带着巨大的能力的，因为他是神的名。神的名呢，是有绝对的啊至高的权威和啊权柄大能。那彼得在告诉众人说呢，他和其他的门徒们都相信耶稣基督的名，也就是说，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基督啊，相信他带有神的全能、权威啊，相信他啊是死而复活，他是赐生命的主。那彼得告诉众人什么？正是耶稣基督的名呢，让那个瘫子得了医治，让他变得健壮。那彼得在这里还特意强调。那个被医治的瘫子呢，是他们所看见、所认识的人。那彼得在这里实际上是告诉众人是这个事儿的的确确啊，实实在在发生了。这也在为使徒行传第四章后面的经文埋下一个伏笔，让那些当时那些以色列宗教领袖们，让他们无可否认啊，这件事情的确发生了。在16节的后半句啊，这里彼得怎么说？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那么这里的他当然是指的耶稣基督啊。彼得说是耶稣基督赐的信心，让那个瘫子被医治。那所赐的信心，耶稣基督赐给谁的信心？是赐给那个瘫子信心呢，还是赐给彼得他信心呢？答案是什么？还记不记得前面那个瘫子是怎么被医治的？是瘫子先有了信心，再得了医治呢？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哈，是彼得是什么？奉耶稣的名，让那个瘫子起来行走的啊。瘫子得到了医治，给他自己的信心，跟他自己的信心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之前根本就不认识耶稣啊，根本谈不上他对耶稣有信心。是神的怜悯临到那个瘫子，而他借着彼得呢，让他得到医治以后，他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名，才信靠了他。所以在16节这里说的所赐的信心呢，指的是神赐给彼得的信心，因为彼得有了神所赐的信心，他可以让那个瘫子啊，可以命令瘫子起来行走。那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知道，信心是神所赐给的啊，不是来自我们自己。那信心是神所赐，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也告诉我们什么？得救的信心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有的啊。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所说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8节那里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能得救呢，完全是神的恩典啊。这个恩典呢是什么？因着信心。那信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赐给我们的信心。那救恩呢，是借着耶稣所成就的，神主动的将这个永生的礼物来赐给我们。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凭着神所赐的信心去接受这个礼物？那个瘫子呢，他的身体被得了医治以后，他凭着信心呢，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名，他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就是他生命的救主啊，所以让他的灵魂的生命得到了拯救。那在使徒行传第三章这里呢，彼得把众人推向了一个什么什么情况，一个绝境。因为什么？彼得说是你们啊，你们把神的儿子 给什么？给钉死了。你们啊，弃绝了他，这是非常严厉的警告，是不是？是一个实际上一个严厉的控告。那么这些人呢，是犯下了严重的罪，就要什么？有罪就要受到神严厉的处置。那出埃及记第34章第七节那里怎么说的？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他必要惩治人的罪。那些人有什么选择？他们如何能够逃脱神的愤怒？他们如何可以弥补他们的罪过？他们要完全靠神的恩典才有出路。首先在第3章第17节，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儿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就作为一个有很高属灵权柄的一个使徒啊，彼得再一次称众人为他的弟兄们。那这样一下子把他们跟自己拉近了关系，让他们感到这个彼得是跟他们是在一起的。那从彼得的话来看呢，他在做什么？他在安慰人，对不对？他在替那些人说情解脱，是不是？众人都犯了罪，都要是会受到神的惩治，但是呢，彼得要让他们知道，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他要安慰众人：你们做这些事儿，就是杀害耶稣基督的事儿，是出于不知情。他们的官长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官长都是包括什么？包括那些宗教领袖们、祭司长、文士民间的长老等等。那彼得呢，就是说那些所有参与犯罪的人呢，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杀害了。那彼得这里说那些人不知，不是说那些人不知道他们什么把耶稣给杀了，而是不知道什么，不知道被他们杀的人呢，是神的儿子基督，是救主。那么在这里这个不知呢，也可以说是愚昧无知。那些人那样做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愚昧无知。所以彼得在这里要帮那些人找出路。从彼得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也可以看到谁啊？看到耶稣的身影。从彼得身上，我们看到耶稣的影子，因为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讲过类似的话，在路加福音，比如说那路加福音第23章的第34和35节，那里这样描述路加福音23章34、35，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临就年。研究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耻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那么当时主耶稣被罗马兵丁钉在了十字架上，百姓和官长们在那里干什么？在那儿耻笑，在那儿嘲笑。在那种情况之下，主耶稣还在父神面前祷告，恳求父神要赦免他们。耶稣为什么要恳求父神赦免他们？他对父亲说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同样的，当然，耶稣不是说那些人不知道他们在羞辱他，在藐视，在杀害他，而是说什么？是他们正在羞辱、正在藐视、正在杀害的人，他们没有意识到是神的儿子。那主耶稣那个时候正经历着身心的极大的痛苦，还在父神面前恳求，来恳求父神。来饶恕这些无知的人，我们可以看出神对人的这种怜悯之心。那回到使徒行传第3章这里，彼得非常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耶稣的影子。那彼得在这个时候对众人充满了怜悯之心，在那里他安慰他们，要告诉他们，那么他们以前之所以那样做，他们之所以参与杀害耶稣的事情，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当时的确不知道他们所正在杀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彼得在这提醒众人，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正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使徒行传第3章18节，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但是一个转折强调这要表达的事情。那彼得告诉众人。事情这样发生呢，神的先知们早就预言过了啊，先知们早就说基督会如此受害，事情果真这样发生了。那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记载了关于耶稣基督受害、 受迫害的预言，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7和第8节那里这样记载：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吗？那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什么？耶稣基督呢会受人欺压，被人鞭打，他会像羔羊一样被人什么牵的任意摆布宰杀。但是这一切的发生呢，都是为了神的百姓的罪过，是替百姓们赎罪啊，为他们赎罪。那在使徒行传这里呢，彼得告诉众人，因为他们的无知，他们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给杀害了。那么讲到这里呢，众人什么是实际上被推到了审判台上去，他们要面临的是什么？是神的审判。那么众人如何能够摆脱这样的情况？这众人会如何来回应？那彼得呢，要为他们指出一条路啊，他们是有救的，他们是有希望的。使徒行传第3章19节，所以你们也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在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那所以呢，是一个结论。彼得在这得出一个结论，他告诉众人，假如你们想逃脱神的审判惩治，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选择，什么路？什么选择？这里讲是当悔改归正。什么叫悔改？悔改是180度的转弯，对不对？从以前往东走，现在是往西走。那就是也说，一个人在罪里面，他愿意回头啊，从罪里面回头，愿意悔改。那什么是归正呢？归正就是什么？就是转向神，走向神，完全信靠神。信靠耶稣基督呢，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相信他担当了我们的罪，那这样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这里讲他们的罪，包括我们的罪，就被什么被涂抹？涂抹是什么意思？涂抹是完完全全的、彻底的什么洗涤干净，彻底的清除，没有任何的污点留下。那一个人的罪被洗涤以后，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比如说，在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什么是安舒的日子呢？就是什么？就是平安啊，舒适日子。那样的日子是来自耶稣基督啊。那些啊，对悔改归正的人来说呢，那是他们所盼望的好日子。那这个日子是为什么？是为那些悔改归正人预备的。那在什么时候来呢？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来到呢？使徒行传3章20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啊，这里的主呢是神啊，耶和华神，他一定会差遣预定的给我们的耶稣基督降临。那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降临呢？是在神预定的时候，没有人具体知道是什么时候。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常常警醒。做好预备，迎接他的第二次的再来。那主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24章也那儿在提醒，也警告每一个人，因为他来的时候会像盗贼一样，在人不知道的时候就来了，所以人要做好准备。所以愿意悔改归正的人会得到神的赦免，并且可以欢欢喜喜的呢啊来迎接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那么接下来呢，彼得要记得旧约先知的一些预言。来强调他也需要表达的，他要借着先知的警告来提醒那些不愿意悔改归正的人，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那些悖逆的人呢，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那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这样的人呢，他们是跟福音是无缘的啊，跟福音没有关系，会遭到全然灭绝。使徒行传3章21、20到23节，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 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那第21节这里的他呢，当然是讲的是复活以后的耶稣基督，他会一直留在天上，只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什么是万物复兴的时候呢？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万物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在那以前呢，万物是什么样子？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那所描述的，罗马书第8章19到22节那里这样说：受造之物前往等候神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那保罗在这提醒我们呢，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是圣灵初结的果子，在地上的时候呢，在地上这段时间，我们会经历叹息，也是会受一些苦，会经历各样的挑战和难处。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得赎，我们会有一个永不朽坏的一个荣耀身体。那个时候，我们这些神儿子的名分就被完完全全彰显出来。那在那之前呢，一些受造之物仍会浮在虚空之下，一同叹息劳苦，那指望着能够脱离那个败坏的辖制。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一切受造之物呢，都会变成新的啊，一同来享受神儿女的荣耀。正如启示录21章那儿第1节那儿说的，到时候神会为我们预备一个新天新地啊，旧天旧地呢全部会过去。那使徒行在3章21节这里，彼得说，从创世以来记得圣先知的口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那彼得呢，在这里称为他先知是圣先知圣洁的先知，先知呢是神的仆人他们是代表神讲话的，他们跟神已经有了关系，所以他们自然在神面前呢是圣洁的。那彼得在这里引用了摩西的讲过的话，摩西也是神的先知。那彼得引用的经文呢来自《申命记》18章的18和19节。那新约圣经呢有几个地方都引用了摩西讲了这两句话。摩西在预言呢，那位先知是特指那一位，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摩西说，人当听从那位先知的话，谁不听从他，谁的罪就什么就会被追讨。那当时呢，神呢借着摩西呢来向他的子民来讲话警告他们，所有不听从先知的人呢，都会受到神的严厉的处罚。所以彼得在告诉以色列人，当然也是告诉我们今天人，摩西说的那位先知已经来了。那以色列人他们等待的那位救主弥赛亚已经来到他们中间，但是呢，他们将他钉在了十字架上，而神呢，让他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坐在他的右边，并且呢，将来会再回来。彼得在这警告以色列人，凡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相信耶稣的人，都会最后呢，都会全然被灭绝。那使徒行传第3章23节这里讲的灭绝的不是我们身体的灭绝，而是什么灵魂生命的灭绝，那是跟神永远分离的死亡，这非常严厉的、非常严厉的警告。那这个警告不仅是对当事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人说的。那么接着彼得呢，要进一步来加强他所要表达的。使徒行传3章24节，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那从圣经的记载看呢，摩西之后的第一位先知就是撒母耳。那撒母耳呢，作为先知，从他开始，那耶和华神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了很多的先知。那圣经里面记载了有好几十位的先知，我们很熟悉的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还有12少先知书的作者等等。所以彼得这告诉人呢，从撒母耳开始的众先知呢，其中有很多人都预言了这些日子。那这些日子就讲的是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再来的日子，所以彼得在这里要提醒听他讲话的人呢，他们的接下来他要提醒他们，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他们跟先知有什么关系？使徒行传3章25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 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啊，所以彼得在这儿告诉这些人呢，他们是先知的子孙，又同时以什么，又说他们是承受了神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啊，这是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地上的万族呢，都会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到祝福。那么这里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呢，是单数，是特指的那位后裔。神要借着那位后裔来祝福他的子民。那那位后裔是谁？使徒行传第3章26节，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彼得在这儿告诉啊众人们，那位后裔呢已经被神兴起啊，那位后裔呢是他的仆人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神要借着他的儿子呢将福气赐给他的子民。那神的赐福是如何被完成的？神把让他儿子来到世上，他将他赐给我们。那神的儿子呢？神把他的儿子呢赐给我们呢？我们什么？我们如何得到他的祝福？这里怎么说的？个人要回转，离开罪恶。这就是上面彼得说过的。一个人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得到神儿子生命的他的儿子的生命，必须什么？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归向。啊，来归向他的归向神，归向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到这里呢，彼得是把他的这个福音的信息就讲解完毕。这是圣灵降临以后，彼得讲了第二篇信息，第二篇福音的信息。那众人听了以后会有什么反应呢？那么下一次会讲那一段。那从彼得角度来看，信息的内容是什么？这个我们讲他的信息内容，福音的信息内容是什么？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啊，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了人的罪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他胜过死亡，他复活啊。那么约翰福音第14章第二、第三节那里，耶稣也亲自告诉门徒们，也告诉我们今天人，他回到天上以后，要在那里要干什么？要预备一个永恒的居所。那人如何能够找到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如何跟神预备的永恒的居所有关系？就是要凭着信心啊，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个人的救主，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不仅是光认罪悔改，而是要归向神，转向神，完完全全信靠他，信靠他。那这样呢，就会得到什么？得到神的赦免，就会什么？得到神赐下的这个圣灵，从圣灵而生的这个生命。那么那些悖逆的、不愿意悔改的人，会有什么后果？就彼得所说的，他们什么？凡不听从耶稣基督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面临全然的灭绝，全然灭绝。那不听耶稣基督人，就是那些不愿意认罪悔改的，不愿意认耶稣基督是他的神的儿子，不愿意承认他为自己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样的人呢，最后是跟神永远分离的。所以假如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是自己的救主，我不知道你听了这样的信息以后有会有什么回应。那对我们已经相信的，那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我们是不是能够经历到这个福音的这个好消息带来的这种大能、这种安慰？或者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听到的好消息去跟别人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看到你借着你的仆人彼得再次将你的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天父，请你真是帮助我们，我们这些已经得到福音好消息的人，我们是不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个福音好消息当成宝贵的，当成一个无价的，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付上重价为我们所成就的。天父，这是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这个美好的消息当成那样宝贵。求你赦免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能够明白你的救恩是这个代价是何等的大，让我们在地上这段时间真实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活出这个福音的好消息的生命。 也让我们愿意在人面前去分享。假如我们自己还没有得到这个好消息，也让我们在心里面思考，什么原因我们还没有接受？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审查。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